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瑰宝，它覆盖地球表面的近四分之三，占地球全部水资源的 97%。 联合国数据指出，全球超过30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海的多种生物。若以体积衡量，海洋占据了生物在地球上所能发展空间的 99%。 然而目前全球多达 40% 的海洋被认为受到了人类活动的严重影响，包括污染、渔业浩劫、沿海栖息地的丧失等。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海洋酸化增加了 26%， 海洋污染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平均每平方公里的海洋上有13000块塑料垃圾。全球 30% 的鱼种因过度开采而无法达到可持续生产的标准。同时，气候变化正在加剧相关问题，进一步造成海平面上升，灾害频发，侵蚀淡水资源，威胁粮食安全等后果。为了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首届联合国海洋可持续发展会议定于今年6月5日至9日在纽约总部举行。目前这次会议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会议举办方和联合国高层对此次会议有哪些关注呢？请听张丽的报道。
2016年2月20日，五级热带气旋温斯顿在南太平洋岛国斐济最大的维提岛北部海岸登陆，导致至少44人死亡。回忆这次灾难，斐济渔业部部长塞米在首次筹备会小组讨论时表示，这是南半球国家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峻的考验。
Fiji has about 320 islands.
斐济有大约320个岛屿。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岛屿间的往返来说，海洋是相当重要的资源。那次五级气旋袭击给我们带来很大影响，这是南半球国家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气旋之一，对斐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我们现在仍在恢复当中。我们的海洋正在变暖，并正在改变斐济的主要产品金枪鱼的生产模式。由于海水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它们的迁徙模式也已经改变。海水水质的退化也耗尽了我们的资源，并在海洋中造成了大量的破坏。
The degradation of the ocean.
正因为全球海洋所面临的危急处境，联合国将举行首届海洋可持续发展会议，并以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为主题，旨在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联合国从2月中旬就启动筹备工作，每个月的筹备会都关注不同的主题，其中2月的主题是人类与海洋，包括人类生存、旅游、食物安全、海上运输及贸易。筹备会的倡议者第71届联大主席汤姆森表示，作为一个斐济人，他对保护海洋的必要性深有体会，因为海洋是人类后代生息繁衍不可或缺的资源。
我们正从我们的子孙后代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点，这是关于建设未来，让他们可以拥有我们年轻时所拥有的海洋所带来的喜悦和赏赐。无论当我们看到正在不断恶化并达到临界点的鱼类种群，或是海洋酸化水平，还是看到我们海洋中的塑料水平，我认为任何明智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必须采取快速行动。
The levels of plastic in our ocean.
本次海洋大会秘书长、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吴洪波也在筹备会讨论中强调了人类与海洋之间的连结，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背景下。这一目标要求人类保护海洋，并可持续地使用海洋及其资源。他说，只有动员所有利益攸关方，国际社会才能够切实开展必要的行动来保护海洋。
When we talk about STG 14,
当我们谈论可持续发展目标14时，我们所考虑的是在海洋中航行，是海洋捕捞，是开展旅游，但这并不是全部。海洋生态健康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对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产生了直接影响。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implementation of many other SDGs.
吴洪波表示，可持续发展目标14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前提之一。比如，来自于海洋的大量营养和食物与消除饥饿的目标息息相关。同时，数据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海洋和沿海资源及产业的市场价值估计每年达3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5%左右。 海洋渔业为2亿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海洋吸收约30%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缓冲着全球变暖的影响。
The ocean and seas are the natural regulator.
海洋是气候的天然调节者，并有益于人类的卫生。人们说，海洋可以吸收约1/3的温室气体排放。 如果我们失去海洋，很难想象我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我认为，以最佳方式可持续地利用海洋资源，将真正有助于经济增长，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作为联合国举办的首个海洋大会，本次会议将取得的成果备受关注，甚至被视为逆转人类对海洋破坏活动的历史性转折点。 汤普森表示，联合国海洋可持续发展会议将通过一项行动呼吁，并发布一份报告，作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工作计划。
I want your viewers to be aware of the fact.
我们希望告诉大家，这不仅仅是一次与会者聚集在一起发出报告的联合国会议。 届时，我们将目睹一个历史性转折点的出现，那就是全人类将真正开始逆转海洋生态环境恶性循环的伟大进程，并停止人类活动对海洋的进一步破坏。瑞典副首相兼国际发展合作与气候变化大臣勒温表示，本次海洋大会是各利益攸关方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的契机。他警告说， 保护海洋是全人类的责任。如果人类继续过度开采海洋资源，继续造成海洋污染，后果将不堪设想。And
this ocean conference will be the hub where we can actually
这次会议将成为让大家分享知识、交流技术的纽带。与会各方还应支持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保护海洋所需的机会和可能。 因为海洋联系着我们全人类，如果人类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过度捕捞，对海洋带来更多的塑料污染。到2050年，海洋里的塑料垃圾将比鱼类的数量还要多。这次海洋会议将首次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审视与海洋有关的所有问题，而不是把渔业、 气候、海洋废弃物、污染以及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这些问题单独割裂开来讨论。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需要形成新型创新伙伴关系，并广纳资源以实现真正的变革。我们可以在这次会议上做到。
Gather the resources to make real change, and we can do that in this conference.
目前，这已由斐济和瑞典共同组织的海洋可持续发展会议已经得到广大会员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联合国也已经发布了在线登记系统，以收集会员国、企业、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为保护海洋所做出的自发的承诺。瑞典政府、联合国环境署和非政府组织和平之船集团是首批做出承诺的组织。 这些组织致力于强调海洋环境保护、遏制海洋污染和解决海洋酸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瑞典政府已承诺扩大其海洋保护区，以便在2017年落实这些目标。联合国环境署也将努力阻止海洋中的塑料污染。在未来几个月中，大会筹备工作将关注的其他主题包括海洋污染，包括海洋垃圾、陆地污染物、航运废物、石油泄漏、 海洋生物多样性，包括过度捕捞、海洋生物栖息地丧失、物种丧失以及海洋与气候变化，包括海平面上升、海洋变暖、海洋酸化、珊瑚白化等问题。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